格局啊，朋友们，咱们要有点格局。如果有人 diss 国际学校、国际教育，你就把这个视频甩给他，请他不服来辩。Hello， 这是一期专治不服国际教育的视频啊，有点长，但是把逻辑说得透透的。我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在网上做分享啊，迄今为止已经发了上百个关于国际教育的视频，大多数呢都还好，但是评论区里面呢，时不时就会发现有一些让人心塞的留言啊。有的人说啊，差生才读国际学校呢，才去留学呢。啊，有的人说，哎，你做这一行，你当然是国际教育好啦，不然你怎么赚钱？那甚至有的人直接人身攻击说啊，美国狗啊，外国那么好，外国月亮那么圆，你怎么不去国外待着呢？你留在中国干什么？格局啊，朋友们，咱们得有点格局。我之所以推荐白领阶层以上的家长一定要了解国际教育，那真的是为了你好，因为你现在不去了解，现在不去接触，将来你的孩子一定会落后。有一个事实，我相信即使是喷子也应该会心知肚明，就是中国人擅长制造，但是不那么擅长创造。我们再说的专业一点，创新分为三种类型。第一种叫做渐进式的创新，比如说我们手机把它尺寸变大变小，把它变薄变厚，让它的屏幕清晰度更高，让它的摄像机的这个像素更高，让它具有防水功能，这种小类型的改革，咱们中国人如果说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啊，中国牛逼，对吧？但是第二类的创新叫做激进式创新，比如说我们把大块头的电视机变成液晶屏的显示器。第三类的创新叫做颠覆式的创新，比如说我们用汽车代替马车，咱们中国人在后两项创新上确实就不咋地，那这些发明啊都是人家外国人洋人干出来的。为什么后面两项我们不擅长？难道是因为我们不聪明吗？ No， 是因为我们过去30年的教育模式直接导致了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短板。那怎么理解呢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容易明白。两个中学生，一个在传统学校，一个在国际学校啊，他们都去上历史课，都学到了滑铁卢战役这么一件事情。那中国传统学校的学生考试会考什么呢？选择题。请问滑铁卢战役发生于哪一年？ A 1805年， B 1806年， C 1813年， D 1815年，请选择。那国际学校的学生会考什么呢？问答题。请问假设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当中胜利了，你推测整个欧洲局势会发生什么变化？今天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的？看出来区别了吗？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重点是知识点，培养的学生是记忆力好的学生，而国际教育培养的重点是思维，培养的学生是善于总结分析思考并且充满想象力的学生。再举个例子，国外的小学生啊，他不会从小就去背什么99乘法表，他们的数学考试可以带计算器。有些中国朋友对此觉得很可笑，还嘲笑人家说，哎呀，你看那个谁谁谁多大了，算个什么东西还要计算器，那我们心算或者拿个纸笔刷刷刷我们就可以搞定了，中国人牛啊！殊不知外国人也觉得很神奇，难以理解，明明一个计算器就可以搞定的事情，你又不是买不起，你手机里面就有计算器啊，为什么不用这些科技和工具，非要自己吭哧吭哧去记，吭哧吭哧去算呢？省出这个时间去思考一下，哎，数学如何在生活中运用不好吗？甚至拿去玩，拿去锻炼身体不好吗？哎，咱们中国孩子学奥数还少吗？家长在这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还少吗？但是中国整体的数学水平在全球都是二流甚至往三流靠的，连以色列你都比不过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教育的方向是不一样的。你用膝盖想一想，培养记忆力和思考力、想象力，哪一种对孩子终身更有意义呢？哪一种方式会让孩子觉得学习更有乐趣呢？我们传统的以培养记忆力为核心的教学上升体系，让孩子们在人生最重要的12年学了一些将来他完全用不到的会被遗忘的东西，并且磨灭了他们对学习的兴趣。所以很多学生在经历了高考千军万马的这个厮杀以后，进入大学一下子就迷茫了，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了，躺平了。为什么清华北大哪怕如他们这么牛，每年都有那么多学生被劝退？你去看一下，就是因为过早的过多的机械式的学习，让他们丧失了主动思考大胆想象的能力和意愿，前面很厉害，后面就后劲不足了。好的，我说到这里，相信已经有人开始准备骂我呀，崇洋媚外了哈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教育，恰恰相反，我和我身边很多从事国际教育的同行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过去30年的中国传统教育以及高考制度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的最优选择、最佳方案。什么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啊？就是人口众多，社会迅速发展，但是教育资源的发展没跟上。正是因为这些元素折中考虑，确定了我们过往的高考升学制度，因为综合来看，在当时它是最公平、最有效、最实用的。但是这种基于现实衡量而做的选择啊，做的一个融合不是完美的，而且哪怕它之前30年适合，未来30年它一定不适合。我昨天看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后疫情时代大重构》，它里面也提到了这个观点。它把人类的进程呢分为 BC 和 AC 阶段，就是 Before 新冠和 After 新冠，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的时代。2020年到现在3年时间的疫情居家，促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极大并且不可逆转的改变，比如数字化经济、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推进了至少6到10年，并且这个速度还在不断加快当中。过去的高考制度之所以行得通，是因为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个那个时代的这个社会需求，很多人60后70后毕业以后他可以一份工作做一辈子，那学到这些东西就够用了。但是我们的孩子00后10后20后他们未来的一生会经历无数次的社会的变革，就业择业的趋势会大调整大逆转，他们有可能甚至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，所以必须具备充分的想象力、适应能力以及创新能力，而这些能力在传统的教育体系里面是很难得到发展的。 其实很多中国的教育者，应该说是所有的中国教育者，应该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。所以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在做一些改革，比如说像我女儿所在的某个公办学校的实验小学，一年级到三年级就开始引入了国外的 PBL 的项目制课程，希望能培养孩子啊去自主学习、钻研和思考的能力。但是只要中国的中考和高考制度没有发生彻底的转变，这种实验的进展是非常缓慢的。因为低年龄段一到三年级你还可以去试试看，但是到了高年龄段，为了应付是吧，就小升初啊，应付中考、应付高考的要求，在为了不在这些一考定终身的环节当中去失利，学校和老师必须把孩子们拉回到原来的教育方式当中来，才能确保他们不会被落下。所以在未来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，至少在我们家孩子10后这一代身上是看不到彻底的教育制度改变的。所以我才推荐白领阶层以上的家长一定要尽早去了解国际教育，如果你的条件允许，那就给孩子安排上国际学校、出国留学，如果你的条件受限制，那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做一些微调啊。就像你在走路哈，原本你是直着走的，咱们现在开始只要稍微做一点改变，暂时看不出来，但是时间长了，10年、20年、30年以后，它一定会不一样的。哪怕您就是啊跟国际教育一点点沾边的机会都没有，那至少咱们也得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啊，而不是像一只青蛙一样坐在井里面发呆啊，躺在温水里面睡觉，懵懵懂懂的还以为自己过得很好。人的认知有四重境界，第一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这一类人是最多的，他们是无知的、可怜的，但是他们相对也是比较快乐的。第二类是知道自己不知道，这类人相对清醒，但是他们痛苦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好，但是我很难改变我自己的现状，我做不到，所以有的人会怨天尤人。其中的极端分子就是那些特别喜欢在网上攻击别人，特别喜欢仇富，特别对国际教育抱有敌意的这些一些人。那第三类认知呢，就是说知道自己知道，我发现了事情的真相，并且也有能力去做一些改变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精英阶层、富裕阶层，现在主要的国际学校的家长们，他们是处于在这一层的。如果你身边有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人，如果有那种diss国际教育、国际学校的人，请把这个视频丢给他，欢迎他不服来辩。